各位直北教会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主日平安。感谢主，在主所定的日子，我们所有属主的人可以一起来敬拜他，来赞美他，愿他得一切的荣耀。我们一起来继续的为下面的信息来祷告。是的，主，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除为我们路上的光。求主保守我们每一位属主的儿女，我们愿意来遵行主的话。求主借着这段使徒行传的经文来向我们讲话，保守讲的和听的同感一灵，同得造就。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2016年8月份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哈佛商业评论发表了一篇题为A Refresher A Marketer Myopia， 中文就是说再思营销短视，再思营销短视。文章指出啊，每年在市场上推出很多新的产品，可是其中绝大部分 75% 到 95% 最终都以失败收场。也就是说，大量的金钱、时间、精力都投入到了那些一年之后将退出市场，也就是说不复存在的产品上。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文章说，部分原因呢，是因为许多公司的领导者存在的营销短视的问题，就是说公司只专注自己的产品和服务，却没有看到也不明白他们消费者真正的需要，就是说我们常常说的缺少大局观，或者说是营销短视。作者举例说，像美国铁路公司过去几十年的经营出现很大的滑坡，他们自以为从事的是铁路运输，不明白他们实际经营的行业是运输行业。他们如果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就会转而投资飞机，转而投资运输卡车。很不幸的，铁路公司让行业内的其他的公司抓住了机会，撬走了他们的客人。而作者指出，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经营者不仅要了解产品，不仅要了解自己提供的服务，更要真正了解他们所从事的行业。公司的高管们需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的公司从事的是什么行业？那教会主要的任务是什么呢？换一种属灵的说法是，教会的使命是什么？有人会说，教会是关怀照顾他的成员，探望病人，为他们祷告，帮助照顾那些处于人生重要转折点的弟兄姐妹，例如结婚、生小孩，例如亲人的离世，为他们提供指导，为他们提供安慰。教会也可以帮助父母知道如何按照圣经的原则教养自己的孩子。也有人说，教会是教导神话语的地方，是敬拜神的地方。毫无疑问，这些都是教会的职能。没错，这些也可以说是教会应该提供的服务或产品，但这些都不是教会存在的最主要的目的，不是神给教会的使命。如果教会过于聚焦在这些事情上，很容易陷入一种所谓 maintenance 的状态，维护的心态，就是维护教会的一些传统，专注于教会各类的聚会，却忘记了那些迷失的人，忘记了神给教会的使命。主耶稣说，他来，人子来，是要为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所以教会的使命就是要满足主的心意，要成为委身宣教的教会。马太福音28:19-20，基督在复活升天前向门徒颁布大使命，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大使命的经文。其实在路加福音24:46-49也有类似的记载，那里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所以路加福音不仅给出大使命，也要门徒要等候圣灵的降临，靠着圣灵的能力来完成宣教的大使命。那我们今天要看的《使徒行传》呢，是路加福音的续篇。《使徒行传》1:8，基督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使徒行传》整篇就是记述的正是基督的这个命令和预言如何一步一步的实现。使徒行传又被称为圣灵行传，因为宣教完全是圣灵引导、推动和带领的。使徒行传1:12是前半段的主要人物是使徒彼得，因着圣灵降临的大能，借着彼得和其他使徒传讲基督复活的福音，基督的教会得以在耶路撒冷建立，借着斯提凡勇敢的为主殉道，以及他临终前真理的信息，借着执事腓力向埃提阿伯的太监传讲基督，为福音向外邦人的传扬做好了预备。之后保罗的悔改蒙召成为外邦人的使徒，以及使徒彼得带领罗马百夫长哥尼流一家的归主，更是成为福音向外邦传扬的标志性的事件。再之后呢，福音更是借着因逼迫而四散的信徒传遍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11记述福音被无名的基督徒传到安提阿，传给在那里的希腊人。安提阿呢，当时是仅次于罗马和亚历山大，罗马帝国的第三大城，是一座世界性的都市，有很多的外邦人，也有相当数量的犹太人。在那里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加，以致门徒被称为基督徒就是从安提阿开始。这也再次确认了神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心意，为福音向外邦的传扬打下了更坚实的基础。可是到这中间呢，到这里呢，宣教多是信徒个人被圣灵带领的行动，并没有看到教会作为一个整体有系统的去推动。而使徒行传13我们看到的经文从这里开始是一个转折点，是圣灵引导使徒保罗所领导的基督教会的伟大的宣教运动的开始。记述保罗4的宣教之旅，当然是加上他最后一次作为囚犯被押往罗马，一共4宣教之旅。 这是圣灵带领教会有组织系统的参与普世宣教的开始。从此耶稣基督的福音从安提阿传到小亚细亚，从小亚细亚传到马其顿，又从马其顿传到当时世界的政治中心罗马。福音也从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传给普世的外邦人。基督的教会在各地被建立，而这一切呢，都是始于安提阿，源于使徒行传13章1到3节所记载的安提阿教会对圣灵带领的忠心的回应，源于教会历史上第一次的宣教士差派。听秀斌牧师说，我们九月份听秀斌牧师说九月份是我们教会的宣教月，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透过这一段经文来思考教会与宣教，思考教会如何透过差派宣教士来委身宣教的大使命。我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宣教的教会，我会分两大点讲：一、圣灵掌管教会的宣教；二、教会顺服圣灵的引导。我们先来看第一大点，是圣灵在掌管教会的宣教。前两节我再读一下，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注意，圣灵这里不是给建议，圣灵是给出命令，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这是圣灵的宣告，提醒我们安提阿教会的差派的经验不是突发的，是神刻意介入的结果。宣教工作必须是由圣灵带领和掌管的，是教会支持和参与的。圣灵告诉教会的领袖做什么，他们就谦卑的顺服。是教会在差派，更是圣灵亲自呼召和差派这些宣教士。这次安提阿教会的宣教差传，是建基于神的吩咐和教会忠心的回应。基督教会，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的宣教是源于神，所以圣灵掌管教会的宣教。我会分三小点讲：圣灵启动宣教的开始，圣灵呼召宣教的工人，圣灵引导宣教的进行。我们先看第一小点，圣灵启动宣教的事工。我们刚从经文当中可以看到，普世教会宣教的开始不是出于人的计划，而是出于神的主权，是神的心意，是由圣灵自己亲自启动的。这些安提阿教会的领袖，他们并不是在开会讨论教会的事工时，因为有同工建议说我觉得我们需要差派宣教士出去，而进行一些讨论然后做出决定。相反，是圣灵介入并告诉他们要做什么，所以这次的差传完全是圣灵自己推动的，就正如罗马书11章36节那里所说的，完全是本于他，依靠他，也归于他。整件事件的是神的时间，按照神的方式，神的决定来进行的。呼召是神做工的起头，神如果要做什么，就会自己呼召人。 而神的工人首先要做的就是在侍奉祷告当中来等候神的呼召。所以教会宣教事工是神自己发动的，是神主动要差派他们去服侍。这里并没有说明圣灵如何的向他们来说话显明旨意，可能是一种外在的听得见的声音吗？有可能神对他们说话，或者是对其中一位先知领袖说出了神的启示，神借这一位领袖向教会说话。但我更倾向于另一种，是内在的呼召，是内在的呼召。这些领袖因为寻求神对教会事工的引领，他们想到还有很多的人没有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心里就有很大的负担。他们当一起侍奉祷告，进食祷告的时候，其中就有一个人来分享，我有主的感动，主希望我们要差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神呼召他们要做的工作。而其余的人呢，心领神会，非常的阿们，认为这是圣灵在对他们说话，是圣灵在他们里面的见证，就同心的顺服。所以重点是教会的宣教是圣灵的带领，宣教是源于神，圣灵启动教会宣教的事工。那第二点，圣灵也呼召宣教的工人。所以不是教会开会要商量要差派谁出去，也不是我们个人想去了就去了。实际上在人选的决定上，教会从没有主动发表过任何的意见，完全是神自己拣选呼召，教会呢只是听命而行。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中的这个分派，是分别出来或做指派的意思。巴拿巴和保罗是被神呼召分别为圣的，要服侍他。那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说明什么？说明神在使教会知道他的心意之前，已经呼召了他们。所以这不是巴拿巴和扫罗第一次知道神要呼召他们出去做宣教士。十一章记载，因着圣灵的工作，因着躲避逼迫的信徒在安提阿忠心的传讲基督的福音，信而归主的人越来越多，以致耶路撒冷教会要派巴拿巴到安提阿去了解情况。巴拿巴呢，也顺服离开自己原来服侍的耶路撒冷，前往安提阿。他和当地的基督徒一起传讲基督的福音，其实他就是在成为一名宣教士。而保罗呢，在前往大马士革迫害基督徒的路上，遇见复活的耶稣，不仅被神的大光照耀悔改，他也蒙召要做外邦人的使徒。扫罗悔改之后，主差遣亚拿尼亚打开他的眼睛，主告诉亚拿尼亚，扫罗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毫无疑问，亚拿尼亚将这些话转达给扫罗。后来扫罗信主后，他第一次回到耶路撒冷，在圣殿祈祷时魂游向外，听到主吩咐他要离开耶路撒冷。神对他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所以在十三章记载的圣灵差派保罗多年之前，他就已经知道神要呼召他做外邦人的使徒。 我听过有推动宣教的同工说，所有的基督徒都被呼召成为宣教士，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顺服。我同意宣教应该成为每个基督徒的负担，因为宣教是神的心意，宣教是神给教会的使命。John Piper 牧师说， There are only three possibilities in life: to be a goer, a sender, or disobedient. 他说基督徒的生命呢，只有三种可能，成为被差派的，差派的，或者不顺服的。我非常阿门，但我不同意说每个基督徒都要呼召离开，被呼召离开他的国家和居住地，到外国，到外地去将福音传给其他文化的人，因为这需要来自神特别的呼召，并且需要神所赐的特别的，并非每个基督徒都有的属灵的恩赐。我也相信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成为全时间的教牧同工，除非他有上帝特别的呼召，否则当他服事中遇到困难挑战时，就会灰心丧气。英国牧师斯布珍他曾将呼召定义为一种强烈持续不断的引人入圣的渴望。呼召是一种强烈的不断的持续不断的引人入圣的渴望。中马田牧师也说，他说当有年轻人告诉我他要呼召，他被呼召成为一名传道人时，他说我主要的任务就是提醒他我能想到的他以后服事当中所有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障碍。换句话说，他要确保这个年轻人确信他有从神来的呼召，而不是因着某种情感的鼓舞或者对服事的理想主义的观点。因此来自神的呼召是必不可少的，尽管保罗在之后的服事当中常常的遇到逼迫，被鞭打入狱，但却初心不改，因为他有神呼召他的确据。圣灵，所以我们说，不仅启动宣教的开始，不仅呼召宣教的工人，我们看第三点，圣灵也引导宣教的进行。圣灵为巴拿巴和扫罗制定了一个特别的工作。十三章二节说，去做我所召他们所做的工。这项工作就是使徒行传九章十五节，刚刚我已经也有引用过的，就是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在差派之前呢，教会又做了一次禁食祷告，想必他们是在寻求圣灵的指引，让他们从哪里开始，何时开始。当他们清楚之后呢，四节就说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塞浦路斯去了。不仅这宣教的开始是圣灵的引领，后面在保罗的宣教之旅当中，圣灵多次引导保罗，像是圣灵引导他离开小亚细亚进入马其顿，使福音从亚洲进入了欧洲。十八章记载，当保罗在哥林多遭到反对时，主在异象当中对他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所以从始至终都是圣灵在掌管着宣教工作的进行。那有一个问题，保罗从被呼召到差派隔了一大段的时间， 一直到这里才被差派出去成为宣教士。为什么要有这一段时间的等待呢？我在想有几点。首先，神呼召后，人何时离开，人去哪里，神给他一定的自由，但神也会继续的来带领他，来引导他。其次，神也是在使用这段时间在预备保罗，不仅要在真理上，更是在生命上要来预备他。保罗要学习融入正常的教会生活，参加团契的门徒训练，他要被教会建立，这非常的重要，因为宣教士以后也是要建立教会，所以他要在教会当中先学习如何建立教会，建造门徒。第三，圣灵呢，也是在预备刚刚建立的安提阿教会。直到教会和保罗、巴拿巴一起明白神的呼召和旨意。所以这一第一大点，我们看到是圣灵在引导宣教的进行。那第二点呢，是教会顺服圣灵的引导。第三节，于是禁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出去了。那到底是谁差派宣教士呢？是圣灵呢，还是教会呢？一方面，圣灵呼召他们，并把他的心意向教会显明，呼召教会采取行动。另一方面呢，教会领受圣灵的指示，借着禁食祷告，明确知道是神的呼召，就以顺服和合作的态度回应。二节中的他们呢，不仅仅是这五位领袖，而是指教会的全体，说明这不是一个人或部分人的意见或决定，而是全教会一起领受神的旨意，一起领受圣灵的带领。所以既是圣灵在差派，也是教会的责任和行动。按手是什么意思呢？按手是一个告别性的差派宣教士出去的仪式，按手表明教会公开承认神对他们的呼召，认同和支持他们的感动。按手也代表他们得到教会的授权，好像教会和弟兄姐妹和他们同去。按手还代表教会祝福，愿意为他们祷告，支持他们的事工。按手表示按手的人与被按手的人在灵里合一，同父一轭，不只在礼仪上，更是在实际的服事上。按手表示宣教士的出去就是教会的出去，当有圣灵的呼召和教会的差派时，保罗和巴拿巴就前往宣教的工厂。那我们也需要思考，神向谁显明他的呼召？神向谁显明他的心意呢？神不是对外面街道上嘈杂的人群，不是对市场中繁忙的生意人显明他的心意，神也不是对安提阿的政治领袖说话，神是向被他呼召出来的一群人，教会和教会的领袖说话。那什么样的领袖，什么样的教会才能明白并顺服神的呼召呢？我想到有三个条件。第一点，必须是扎根神的话语。要明白神的呼召，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必须要按神的话语，按正义分解他的道， 这样教会才能在真理上被建造，才能认识神的话，才能认识神所启示的永恒的旨意。十一章提到巴拿巴和扫罗花了一年的时间在安提阿教会教导神的道，在真理上建立教会。这里提到有五位先知和教师，虽然先知和教师服事有区别，但他们的服事都包括劝勉和宣讲神的话。先知呢，能根据圣灵的启示宣讲神的旨意，并预言将来的事；而教师呢，则是能将神的话语解释清楚，并教导人。保罗说，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指的就是使徒和先知他们在真理上的教导。真理的教导对初期教会来说非常的重要，建立门徒正确的信仰。他们不仅要信，还要知道所信的是什么。基督信仰不是迷信，我们乃是知道耶稣基督的所事和所为。教会宣教的使命也不仅仅是要传福音，也要以真理来教导人，装备人成为主的门徒。所以扎根主的道，能知道神在圣经当中向教会显明的心意，也能帮助教会用圣经辨明并且确认圣灵给人的呼召和带领。那第二个条件，教会必须是敬虔谦卑的。这里五位同工，十一章二十四节已经指出，巴拿巴呢是一个被圣灵充满信心的好人。我们透过《使徒行传》的其余的经文和保罗所写的书信，我们也知道保罗是有一个敬虔的品格的人，是一个谦卑的人。那虽然我们对这里列出的其他三个人没有太多的了解，但他们一定是谦卑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们一直在和保罗和巴拿巴敬虔的祷告寻求。敬虔是教会领袖非常重要的品格。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和提多书一章，保罗提出的教会领袖的资格上，所有的资格几乎都与敬虔有关，而不是指领导能力或个人的魅力。并且在这三节经文当中，两次提到安提阿教会的禁食，先是禁食敬拜，那第二节的侍奉呢，希腊文旧约七十是乙本，用这个词呢指祭司和利未人在圣殿中灯的服事，所以就包括献祭和敬拜神的意思在内。所以侍奉就是敬拜神，英文礼拜一个这个词 liturgy 就是从这个服侍奉这个词衍生出来的。然后三节呢又提到他们是禁食祷告，他们靠在禁食祷告当中明白寻求神的心意。教会领袖在听到圣灵的呼召后，并没有马上去行动，很兴奋马上就去差派，他们是马上的怎么样禁食祷告，他们要确认神的心意。禁食是指自愿的禁绝食物，放下我们肚腹的需要，当然不是指为了控制体重或保持身材哈，而是指牺牲自己的需要，表明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居首位，表明自己愿意胜过食物和其他一切的东西，来单单的来寻求神。圣经所记载的禁食 都不是单独存在的，都是与敬拜神、与向神祷告连在一起的。所以进食本身不是目的，进食只是方式，是手段，是以消极的禁绝食物和其他分心的事物呢，来达到积极的目的，就是预备自己的心，等候神，遇见神，明白神的心意。我们看到这里是全教会一起敬拜，一起禁食祷告，一起领受并顺服圣灵的带领，然后呢，他们就一起按手。第二节，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这里边的分派，希腊文原文的意思，刚才说的是分别出来，就是把某事某人奉献给一个特殊的目的。所以中文新译本圣经呢，这句话就翻译为，要为我把巴拿巴和扫罗分别出来，提醒我们服侍主的人首先要把自己献给主，愿意谦卑的顺服主，然后呢才献身于主的呼召，来献身于服侍神。所以因着安提阿教会，因着安提阿教会的领袖他们的敬虔谦卑，他们就明白并且愿意毫无保留的顺服神的心意。第三个条件，能够明白主心意，能够顺服主心意的人的教会呢，也必须是同心合一的教会。从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安提阿教会的领袖是五个人，所以是集体，不是一个人，不是单数，而是复数。而当主后来差遣这第一批传教士时，他也不是差了一个，他差了两个。虽然团队事工有时可能会遇到困难，正如我们大家都知道，后来巴拿巴和保罗也因约翰马可而发生了分歧，但是团队的领导是神的方式，也是神的心意。即使是最伟大的使徒保罗，神也要为他预备足够敬虔的人来与他敬拜配搭服侍，帮助我们看到不同的观点。神将教会设计成为一个身体，而不是一个单独的成员。教会领袖应该互相补充，彼此相爱，以谦卑的态度解决分歧。从经文当中，从他们的名字当中，我们也知道安提阿教会的五位领袖呢，他们有不同的背景。他们不但有不同的背景，他们还是非常有恩赐的领袖。但是呢，他们因为谦卑，因为敬虔，就愿意放下自己的想法，单单的寻求神的心意。为此一起进食，一起祷告，一起等候主，一起带领教会。而当他们同心合一的祷告时，神就乐意向他们显明他的心意。打发他们出去的这个打发，这个动词是有解除或者免除的意思。刚才说了，巴拿巴和扫罗和保罗是非常有恩赐的同工，一个是劝慰子，一个是外邦人的使徒。我想他们也是神在安提阿教会非常器重重用的两位领袖，在教会当中呢，担任非常重要的领袖的责任。我想教会一定非常的不舍得他们离开，但为了主的大使命，当圣灵呼召他们的时候，安提阿教会就同心的顺服，就甘心情愿地舍弃这两位最出色的领袖，解除他们在教会中的责任， 使他们可以放下教会的负担，安心的去做神呼召他们要做的服事，即使这意味着其他的同工要担当更多的工作，即使这意味着要对安提阿的教会的事工可能会带来一些影响，但教会和领袖没有任何异议的同心顺从了圣灵的指示。所以当教会同心合一的祷告寻求时，他们就明白神的心意。总结一下今天的经文，我讲到两大点：基督是教会的主，所以圣灵掌管教会的宣教。我们讲了三点：圣灵启动宣教的开始，圣灵呼召宣教的工人，圣灵也引导宣教的进行。那教会呢，要顺服圣灵的引导，因此教会必须是扎根神话语的教会，必须是敬虔谦卑的教会，也必须是同心合一的教会。圣灵呼召他的教会和他一起行动，所以既是圣灵也是教会差派巴拿巴和扫罗。我们需要注意，新约教会第一次差派宣教士，不是从教会的发源地和中心耶路撒冷，而是从安提阿教会来开始，就是要强调，就是要提醒我们教会在差派当中所担任的重要的角色。基督徒聚会的地方教会就是差派宣教士的主体。当然，这样的模式，这样的技术也提醒我们，教会在差派宣教士时，圣灵对于个人的引导与来自教会的印证要有相应的平衡。教会要避免犯两个错误，或者说避免走两个极端。一个呢，就是个人主义的倾向。基督徒宣称有神的呼召和指示，但忽略教会和教会领袖的意见，没有获得教会的差派就出去。第二个要避免的是机制主义的倾向，就是一切决定都是由教会来做出，却忽视了圣灵的工作，忽视了圣灵的引导，或者说把未蒙神呼召的人、不完全清楚的人差派出去。虽然我们不能说个人的决定一定不正确，但是个人的决定只有在圣灵的引领，在教会的支持印证下做出的才是最安全的，才是最健康的。这是我们基督徒，这是教会与世人做决定不一样的地方。因为神是宣教的主，所以教会要听命于他。教会宣教的方向、策略、宣教的对象、宣教的内容都由圣灵来引导。世界宣明会 World Vision 的前负责人 Stan Mooneyham 他曾经写道，他说，当我读到某间教会的信息时，说他有900个座位，这是描述大小的一种常见的方式。休斯顿天文馆可以容纳50000个人，而洛杉矶 Memorial 体育馆呢，有91000个座位。他接着说，但是我想知道座位数量应该是衡量一间教会的标准吗？教会差派宣教士的能力不是更重要吗？他说，我想知道那间教会是否曾差派出900位宣教士，至少九个宣教士呢？他最后也写道，教会最好要尽量清空他的座位，因为教会要成为差派的教会。 一间教会要真正被成为新约教会，就必须积极的传福音，也就是宣教。不仅是本地的宣教，更包括在外地、在远方、在其他国家的宣教。不仅给本民族的同胞传福音，也要参与跨文化宣教。我们今天学习的《使徒行传》十三章一到三节的经文，我们不仅要学习，要明白经文对于宣教的教导，我们更是求神来帮助我们，按着这个有圣灵引导的事工模式来积极的参与宣教，差派宣教士。神的大使命不仅是给耶路撒冷教会的，不仅是给安提阿教会的，也是给今天所有的教会。我祷告支北教会，祷告我自己服侍的西北华人基督教会，祷告所有的我们北美的还有在各地的华人教会，都可以回应主的大使命，成为宣教的教会。2014年我们教会差派龚恩辉牧师到非洲去参与宣教，那过去很多年了，我们没有再差派出另外一个宣教士，所以我跟同工说，如果再过一段时间，如果还没有其他人能拆出去，如果圣灵来引领，我说你们就把我拆出去。啊，我这个月底也会去非洲去看望他，去参与啊当地的宣教事工。所以祷告神从教会兴起更多的宣教的同工，不仅仅是本地的，更是跨文化的宣教士，一起在地级传扬主的福音。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感谢你借着这段经文来向我们讲话，感谢你拣选差派使徒保罗和巴拿巴成为第一批的宣教士，感谢你使用保罗成为外邦人的使徒，使福音可以从耶路撒冷传到地极，感谢你也曾经使用了很多宣教士进入亚洲，进入中国，使我们这些华人也可以因信进入神的国，成为神的儿女，这完全是神的恩典。也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帮助我们每一间教会都能够回应主的呼召，一同宣扬主的福音，兴旺主的道，帮助每一间教会都能成为宣教的教会。主啊，我们在这里，请差遣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